时代在走，税务要懂。EY 税务轻松聊，剖析台湾最新税务法规，探索国际税务脉动。跟着 EY 税务轻松聊，轻轻松松掌握税务大小事。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 EY 税务轻松聊，我是安永元方国际法律事务所合伙律师阙广威。
大家好，我是温宇谦律师。
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个主题，营业秘密。当然台湾是一个以高科技立国的国家，那有很多公司它的核心的利基呢，在于它的智慧财产。那一般呢，我们谈到智慧财产的时候都会提到专利权，但专利权呢有一个特色，第一个它必须要公开，而且呢它有一定的年限。那有没有一些技术或有一些方法我不想要公开，而且呢如果我把它作为一种秘密的方式表达或保护，它可以持续很久的时间呢？当然有的，这种东西我们就称呼为营业秘密。全世界最有价值的营业秘密是可乐的配方啊，所以可乐到现在呢已经过了120-130年了，它的配方从来没有申请过任何专利啊，所以呢它没有公开的问题，也没有别人呢可以知道它配方的问题。但它透过巧妙的保护方式，让可乐呢风行全球至今，仍然没有被完全的抄袭，所以呢它成为全世界最有价值的营业秘密。其实除了可乐的配方之外，大家想炸鸡配方甚至泡沫红茶店的配方是不是也可以成为营业秘密呢？但话又说回来，营业秘密这个东西呢不外乎是一些资讯或一些数据或一个设计图或一个配方。在资讯和通讯科技不断推陈出新的现代社会，因为资讯传播的方式太快了，比如说有个人拍张照就可以瞬间呢把营业秘密传出去，会让很多营业秘密的保存变成异常的困难。
邱律师说的是，在实务上啊，营业秘密不仅仅是某种隐藏在企业深处的神秘讯息，它也可能是一个制程、一个公式、一个商业策略，甚至客户的名单也会落入营业秘密的保护范围。但是我想对于许多听众而言，营业秘密应该是一个定义上面比较模糊的概念。依照我国的营业秘密法呢，任何能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且与企业生产、销售或经营相关的资讯，在符合法律要件的情况下，都有可能会被认为是营业秘密而要受到保障。那么如果一个资讯要构成我国法中的营业秘密，它需要什么要件呢？如果员工窃取公司的营业秘密将带来什么后果啊？会不会有刑事责任呢？
是的，如同前述，营业秘密的保护对企业来说非常重要。为了这个原因，我国专门设立了一部法律，叫做营业秘密法。营业秘密法里面呢有明确的规范，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成为营业秘密，比如说制程、方法、配方、程式、设计或任何其他可以用于生产、销售或经营的资讯都可以叫做营业秘密。比如说客户名单，它就是一个可以用于销售的资讯，它就有机会成为营业秘密。好，那要成为营业秘密之后，我们才会进入营业秘密法的范畴，然后呢在营业秘密法的法规下对于任何侵害的人做出处罚，并合法保障企业经营者的权利。
没错，法条上的定义看起来非常广泛，然而并不是所有跟企业有关的经营资讯都可以无差别的受到营业秘密法的保护，而是需要符合营业秘密法的三个重要要件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关于这三个要件呢，今天就有请邱律师再来跟大家进一步说明。
好的，我们营业秘密法呢，如果一样资讯要成为营业秘密，必须要同时符合三个要件。第一个，秘密性，就是它必须是秘密，如果不是秘密当然就不是营业秘密。第二个，它有经济性，就是它必须要有价值。第三个，就是有合理保护措施，一样东西如果你不合理保护，它怎么可能成为秘密呢？只有同时符合秘密性、经济性以及采取合理保护措施保护这三个条件，才能被认定为营业秘密。那什么叫秘密性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它不能是公开的讯息，如果是公开的讯息它就不会是秘密。但我们的所谓的公开的讯息，它不是指一般的人公开，如果这个东西一般人不知道，但是呢它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员都知道的话，它也不会成为秘密。 所以呢，秘密性的判断呢，是以这个行业当中的技术人员的标准来看待的。不然，比方说像 IT 工程师，他所知道的一切东西呢，我都不懂，对我来说都是秘密。但对同行来说，有些讯息是大家公知的事实，这种东西就不符合秘密性。第二个，它必须要有价值，有经济性。就是说这个讯息呢必须是要有意义的。比如说一样东西可能没有人知道，但是如果大家知道了之后它也没有价值，这个时候它当然不会成为我们保护的对象。最后一个就是企业必须采取合理的保护措施。那什么是合理哦？坦白说不是一个有清楚的界限的问题，但大家姑且可以想象，越有价值的东西你的保护的强度就要越强。所以如果一样东西值了十几亿，但是呢你没有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来保护它，那就不会成为合理的保护措施。依此而论呢，一般来说公司的档案就会依照重要性的不同区分不同的类型、不同的管理措施、不同的接触限制，那这些呢都是合理保护措施下需要考虑的概念。
谢谢邱律师的解说。那么近年来我们常在新闻媒体上听到不少的公司员工泄露了公司的营业秘密，好比说前一阵子有某间知名的电子大厂高阶主管在跳槽的时候涉嫌将前东家关键的营业秘密泄露给竞争对手，最近遭到检察官起诉。还有另外一间知名的晶圆代工大厂因为侵害了另外一间知名半导体公司的营业秘密，导致最终遭到上千万元的罚款。从这些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营业秘密的泄露似乎在科技业特别常见，您认为这是因为科技业本身的特性使然，还是有什么其他的特殊原因吗？
其实营业秘密呢，不是只有科技业才有营业秘密。比如说我们刚提到的可乐，它绝对不是科技业，但是如果可乐的秘方要是被外泄了，这可能是一个几千亿美金的损失。所以呢，就是说虽然我们常常听到高科技产业的营业秘密的案例，但是给大家一个观念，不是只有高科技产业才会有营业秘密的泄露问题。但至于员工一般是什么原因要泄露公司的营业秘密呢？我们实务上看到两种状况，一种就是报复，比如说对公司不爽，就把公司的秘密外泄，一种是不小心讲漏了，就是可能基于炫耀而不小心泄露营业秘密。但最常见的反而是被挖角或跳槽的时候，尤其是说在高度竞争的一些产业当中呢，如果你能知道对手的营业秘密，你可以呢快速的进入本来你的技术所不能及的市场。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我自己开发不了，我去挖对手的员工，并且间接的知道他目前的研发状况或他的技术资讯，那有些时候呢会成为商业上可能的选择。所以我们经常发现营业秘密的泄露呢通常伴随着竞争对手间的挖角。
那么企业该如何更加有效地保护自己的营业秘密呢？是不是有什么法律措施或内部管理策略可以采取来减少这样的风险呢？
那如同我们跟大家所报告的，越有价值的秘密要采取越严格的措施。所以呢，什么秘密要怎么保护并没有一个防诸四海皆准的答案，但有一些东西你不做就绝对不行的。比如说员工入职的时候你有没有填保密协议，再来公司的相关的讯息如果是秘密，你有没有在它的封面上就写清楚它是秘密，请你好好保护，不然别人说我看到一份东西我怎么知道它是秘密。那再来呢，就是说我们公司在员工离职的时候，你有没有彻查员工在离职前有没有非法或不经过内部程序的调阅相关的讯息。那这一些呢都是一些最基本的条件，如果不做到呢，你就很难宣称你是一个有采取营业秘密保护策略的公司。
了解。那虽然在执行面上面看起来需要耗费掉大量的成本，但是相较某些重大的营业秘密被泄露而对于公司所导致的损害而言，这些投资和成本显然是值得的。毕竟一旦营业秘密被竞争对手获取，可能会使得公司在市场上失去竞争优势，甚至会面临重大的经济和法律风险。因此从长期和全面的角度来看，积极保护营业秘密并投资于资讯安全和员工的教育，对于确保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想再请教邱律师，如果经过层层的防护还是有员工将企业的营业秘密泄露了， 这时候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只要泄露的人赔偿企业的损害就可以了呢？
营业秘密的泄露有些时候呢，真的是防不胜防，尤其是资讯科技发达的现在，照一张相就可以传出去，录音就可以传出去，所以呢，营业秘密的防范在我们目前的资讯时代确实是前所未有的困难。当然，如果营业秘密呢，最后即便有任何有效的管理措施，仍然出现被泄露的状况，当然这时候只能够诉诸法律。那我们台湾呢，如果违法的泄露营业秘密，是有两种责任，一种是刑事责任，就是被关，一种当然是要赔偿呢企业的损害。但问题是这样的，我们台湾的营业秘密泄露呢，在很多时候是跨国之间的问题，比如说遇到中国的竞争者、韩国的竞争者、日本的竞争者去挖角而造成营业秘密的泄露。那实务的问题是，如果一个人跑去韩国、日本甚至中国大陆，他们已经不在台湾，甚至他就是抱着我就算是不回台湾也要去泄露营业秘密的时候，我们台湾对于营业秘密的所有法规或刑事处罚非常有可能没有办法在其他国家去执行。好，再来呢，即便是民事赔偿，就是说这种诉讼呢，有些时候一打可能打非常多年，而很多产业的竞争的态势呢，可能是一年半年就是一个时代。所以呢，有些时候呢，营业秘密如果一旦被侵害，就算你七年十年之后呢才讨回正义，它可能都没有办法去弥补你在竞争态势上的损失。所以呢，单纯的法律规定呢，无论是民事或刑事，在操作上可能都没有办法完全填补营业秘密被侵害的人所受的损害。
原来如此，那么是否也请阙律师跟听众朋友详细的说明，在台湾的法律体系下，一旦发生营业秘密泄露的情况，行为人会涉及到的刑事责任是什么？那该员工或其他泄露者除了要承担赔偿公司的责任外，还会面临哪些法律上的处罚呢？
好的，所以你的问题是什么行为叫做侵害营业秘密？好，我们呢侵害的营业秘密呢，简单说有几个要件。第一个，你用不正当的方法来取得、使用或泄露营业秘密。什么是不正当的方法？比如说我骗你、诈欺、胁迫、我逼你，或我呢又违反保密协议的方式啊，就是说我不应该取得的东西而取得，或不应该泄露东西而泄露，这些东西呢叫违反保密义务，这些都是不正当的方法。如果你用不正当的方法呢，比方说我用骇客的方法取得别人营业秘密，好，就算我合法取得但违法使用，或泄露给他人，我没有使用但我给别人用去泄露给他人，好，取得、使用、泄露而且是不正当的方法，它都会构成营业秘密的侵害。发生这种情形的时候呢，如果来得及啊，营业秘密所有人呢可以请求法院呢排除侵害，比如说要求法院下一个命令啊，禁止相关的人呢传送给别人相关的营业秘密，甚至在某些时候呢可以禁止对方到竞争对手的地方去任职。不过要跟大家说明，营业秘密原则上是告诉乃论，意思是说营业秘密的所有权人他要告国家才能够办，他不告就算你侵害了国家也不能办，叫告诉乃论，就是你有告国家才能够论，叫做告诉乃论。除非在特别的情况之下，比如说我们相关的竞争是来自跨国竞争的域外使用，这个时候呢才会构成非告诉乃论。所以如果一个人呢他认为营业秘密被侵害的话，他要主动的去告知主管机关，主管机关呢才能够开始侦办哦。那如果说确实构成了营业秘密的损害，按照侵害程度的不同可能有不同的刑责。比如说如果我们今天侵害的人将营业秘密呢在外国、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使用，你最高一次的营业秘密侵害可以被处以十年的有期徒刑。
非常感谢阙律师详细的解说。那么除了营业秘密法的规定外啊，近年来由于国际局势紧张，台湾为了要保护国家的秘密不被泄露，近期也通过了其他法令加强对于营业秘密的保护。请问阙律师能不能够为我们大致介绍一下呢？
当然可以。在今年一月呢，立法院已经三读通过智慧财产案件审理法的修正草案，并且在二月公布。其中最主要的变革是加速侵害营业秘密案件的审理进程，将第一审的刑事案件明定由智慧财产及商业法院审理，目的是尽量的缩短审判所需的时间， 就如同刚刚跟大家报告的，有一些技术它一个世代只有半年一年，如果你一个案子就处理个五年，那明显的缓不济急。同时配合国家安全法的规定，如果呢在外国中国大陆或港澳地区或我们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为他们呢窃取国家核心关键技术的营业秘密，这个时候呢第一审级就会由相当于高等法院的智慧财产法庭审理。同时呢为了避免诉讼程序当中呢会产生泄露营业秘密的风险，我们法律里面呢还有秘密保持令的规定，就说我当今天要宣称我的营业秘密被侵害的时候，我势必必须要将我的，甚至法院也必须要将被控违反营业秘密的人的相关资讯呢取过来，来检查是否侵害营业秘密。但如果这个过程当中反而产生了营业秘密的侵害的话，反而会导致了更大的伤害，所以我们的法律呢还因此建制了营业秘密保持令的制度。
那么总结来说呢，营业秘密的保护在当今的企业环境中是至关重要的，一旦营业秘密被泄露，企业可能会面临重大的经济和法律风险，因此企业必须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并且确保员工了解营业秘密的重要性。当营业秘密遭受侵害时，依据台湾的法律，侵害营业秘密的人不仅可能会被要求民事赔偿，还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刑事责任。今天感谢阙律师的深入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我们下周一见，拜拜，
拜拜。